戴维，一个在16岁时不幸失去手指的木匠。钥匙环上的骨头的 X 光片显示，中节指骨和远节指骨的骨骺已经融合，但融合过程还没有完全结束，因为在融合的部分还可以看到骨骺线的存在，所以我们知道骨融合是近期才出现的。在整个青春期，手部的骨头都受到血液中类固醇水平波动的影响，并对此做出反应。睾酮让骨骼发育得更加健壮和粗大，因为男孩手部停止发育的时间比女孩晚2年，所以在这种特殊激素的作用下，男性的手部骨骼往往要比女性的手部骨骼尺寸大，而这也是我们判断这些骨骼属于某个男性的依据。但是根据戴维手指的 X 光片，我们只能判断他手指被切断时的年龄，却不知道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。他的断指先是存放在玻璃瓶中，后又被做成钥匙扣，永远停留在美好的16岁。然而当警察追查到他时，时间已经过去8年。尽管他看起来没有那么聪明，但是他确实24岁了。由于手部骨骼数量多，生长发育的速度各不相同，所以手部的 X 光片通常会用作推测生者的年龄。当非法难民或是无成人陪伴的儿童为寻求庇护进入英国时，需要确定他们的年龄。然而很多人却并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年龄，因为有的国家并没有出生证明，还有一些人在没有证件的情况下逃亡，或是在途中丢失了证件，所以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所说的年龄是否属实。社会工作者常常会根据这些孩子对不同问题的回答情况、他们的外貌以及总体的成熟度来推测他们的年龄。对于那些被认为不满18周岁的孩子，社会工作者会把他们的出生日期重新确定在某个最恰当的年份的1月1日。准确地区分儿童和成人，对于保护儿童至关重要。因为英国是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，所以我们判定为儿童的人，也就是公约中定义的不满18周岁的人，在他们成年之前，英国政府必须给他们提供住房、教育、食物、保护并照顾他们。在成年之前，这些孩子由地方政府负责。像其他所有制度一样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很容易被不择手段的人钻空子。比如说，那些长相年轻、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的成年人，会利用这一点从专属于孩子的权利中牟利。这些成年人会故意不带证件前往英国。如果他们被判定为未成年人，只要低调做事、遵纪守法，就没有人会发现他们的真实年龄。我们的司法系统有自己的标准，其中包括很多年龄节点。比如说，十周岁以下的儿童被视为未满刑事责任年龄主体。如果青少年10至17周岁的孩子犯罪，警方和法院在处理此类案件时，办案程序有别于成年罪犯所涉案件。虽然在法律意义上，年满18周岁的人会被认定为成年人，但是21周岁是坐牢的最小年龄。如果你在未满21周岁时被判处监禁，会在少管所服刑。案件中，关于犯罪者年龄的疑问会影响到刑事司法系统对他们的划分归类。那么法院需要的年龄证明就不能只是根据社会工作者的判断。所以一般在年轻的难民或是寻求庇护者违反法律的情况下，法医人类学家就会介入。马吉德是一名来自阿富汗的难民，他以无成人陪伴儿童的身份到了英国。 社会工作者推测他的年龄是16岁。此后的两年，当地政府妥善安排照顾他，直至他成年。而他就在这时开始骚扰年轻女孩。在他离开儿童福利院两年后，他因强奸和谋杀他女朋友的闺蜜被捕，并在检方提起诉讼前承认了自己的罪行。马吉德的记录显示，他当时20周岁，但是他的女朋友告诉调查人员，马吉德说他实际上已经24周岁。他常常吹嘘自己骗过了政府。如果他是24周岁，也就意味着当他住进福利院时就已经20周岁而非16周岁。这也让福利院其他无助的儿童暴露在了这个居心叵测的歹徒面前。法院需要知道这名男子的实际年龄，或者说他最接近的年龄范围，所以法院要求我们对他进行检查。鲁西娜负责这个案子，她首先拍摄了马吉德手部的 X 光片，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所有骨头已经完全融合，也就说明他此时至少17周岁。他的锁骨 CT 扫描显示他的年龄接近25周岁。所以在马吉德被判有罪时，他需要蹲监狱而非在少管所服刑。他在来到英国的时候就已经成年，更不要说犯案时了。因为他初到英国时已经成年，所以他在出狱后会被驱逐出境。虽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但是它说明了科学判定生者年龄的重要性。这个重要性不仅体现在能够保护被评估者的权利，也体现在能够保障其他人的合法权益。所以这项工作不能仅凭没有根据的猜测。在这方面，我们可以利用专业知识，当然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手部骨头所传达的信息。我始终认为确定生者年龄的程序需要彻底改革。手部的临床影像可以为判断年龄提供可靠的证据，所以我们应该加大它的利用率。无需担心 X 射线的辐射所带来的影响，因为我们可以用不产生电离辐射的磁共振扫描来代替 X 射线。如果在马吉德第一次到英国时就对他的手骨进行扫描，政府一定可以识破他的谎言。